魔法即是创造，创造即是在生活中实践法则，而非以真理附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即时翻译以及主持人周老师，欢迎收听周老师群星会。That's right，又是大众占卜。可能有的人会想说，怎么我最近都没有在更新近况，包括是分享一些我其他的奇思妙想、生活心得，对不对？有啦，我有沉淀出，因为我应该说我还正在经历吧，我还正在体验，所以。先前的我还正在体验，从10月初关以来的我还正在体验，然后过了今年的生日到，直到现在要过农历年前，我的确有沉淀出来一些感想或领悟。不久后 不要开空头支票，不久后我就会和大家分享。大家不用担心，我今年不会再消失。我蛮期待看到我之前上有一集节目应该有聊嘛，最近的一集聊天的内容有聊到，我蛮期待看自己积累了1年的发展会是什么样的光景的，所以不用担心我说的不久后人又会消失。那至于为什么我要重做这个题目呢？不用担心我之后会不会脑袋打架，为什么要重新做这个题目呢？因为我觉得我上次解得不够好。那至于上次是什么样情境下去解这个内容的，我就不赘述了。总之，我就想要再解一次啊，反正对大家来说也是赚到，你们就可以再获得今天会做五个选项，你们就会再得到5次机会 去看看那个机会，去感应一下那个机会和你之间的关联性嘛。那，废话不多说，进入正题好了。这次的选项有5个，我会念5本书的书名，然后，都一样会念2遍。那如果你听了没什么感觉，就重听一遍，就这么简单。好，首先我要开始念喽。挪威的森林，祖林的女儿，海边的房间，远处的拉磨，身体的身体，摩伊盖。挪威的森林，祖林的女儿，海边的房间，远处的拉磨，身体的身体。好，那我们就先来进入第一组，挪威的森林。选到第一组的朋友有一个很先决的前提，就是如果你没有符合这个前提，基本上我就，也不是基本上，我就建议你们去选别组。这个前提就是你的母亲已经不在了。选到这组的人，你们的母亲已经不在了。父亲还在，母亲不在了。那你们从双亲身上承袭到的天赋与才能，很大一部分的比重来自于这个已经不在的母亲，并不是说父亲完全没有，或者父亲真的很占比很低。但是，应该说这个形塑你们这个承袭到你们身上的父亲所具有的那个部分，比较像是建构出现实条件的，现实条件的安稳与丰盛，对，就是父亲给予你们的，其实是一个像成长背景上的不虞匮乏。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嘛，因为早年的时候母亲就不，我觉得你们的母亲离你们有一小段距离。那个父亲不，这个先不要，先不，我们先把我先把父亲的部分讲完哦。就是那个父亲所提供的那个安稳与丰盛，刚是讲什么物质上的 传讯息的内容，马上忘记。总之，我们也可以讲白话一点，就是父亲就是负责赚钱的那个人了，可以这样说。哦，父亲并不是那个，也许你的父亲，有的父亲，有的你们的父亲，我觉得大多数的你们的父亲没有，没有在提供情绪价值啊，他给的是物质上的，提供的是物质上的资源。应该这样讲，就是你的成长背景拥有什么样的资源是由父亲积攒的，那我们也可以说，这就是他很甘愿做欢喜受的部分，那就是他觉得他应做的事情。他的本分，你在从父亲身上承袭上来的，承袭在你身上也有一种这种本质。那个本质是什么？就是为了自己所爱之人，会愿意这样甘心情愿的付出。这是你从父亲上面承袭上来的，天赋与才能。你不要小看，那不是好像说不是每个人身上都有的哦。于你们而言，你们会特别的，那叫什么？心悦诚服的做这件事情。就你们臣服于你们所爱之人。但你们 但在这件事情在你们父亲的身上是，他也许只能提供物质资源的益助，而没有办法提供情绪价值。对，就是父亲的保护欲。其实父亲对于父对你们父亲在你身上所承袭的两个特质，一个就是物质上的，就是说，让对方不予，让他人不予匮乏，让自己所爱之人不予匮乏的。心悦诚服的付出，这是一个你们父亲的天赋的才能哦，可以这样讲。就我们在讲天赋与才能，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前面又忘记说明，一个人的综合特质，你把它想成是一个技能图，一个比重图，特别突出的部分。当然，这个特别的突出的部分是在个人身上，它也有可能跟大数据或者所谓的不特定多数普罗大众相比异于常人，但是不是异于常人倒是其次，而是在这个身上他所承袭之，他所特别出挑、特别显著的那个特质，然后在你父亲身上是这样运作的。一个就是对于，其实都是在他很，你的父亲感觉很身手有别，就他对自己不在乎的人是真的蛮不在乎的。可那个蛮不在乎，不是说他不关心什么公共议题，或者不会帮助弱势。我觉得你的父亲本质上其实是对弱势会关照的，只是他关注自己所在意的人关注的更多一些。有一部分的你们可能父亲今年犯太岁，就龙年呐、啊。接下来那个龙年犯，就你们父亲可能属龙吧，属龙这样是几岁？48、48、49、48、47，或是再加12是多少？60。他的保护欲很旺盛。而且他有一种，怎么讲呢？他的保护欲不是一种莽撞的保护欲，是一种机巧的、机敏的、灵巧的保护方式。就是觉得他们有一些小聪明，用在如何展现自己的保护欲上面。这个讯息很奇妙，我就不浪费篇幅去，你们可以自己对应，我不浪费篇幅去举这个例子，因为我自己在我的经验值当中，好像找不到很相应的。我觉得很贴切的实例，但是讯息本身是这样，就他用一种很机敏的，比较灵巧的方式在展现自己的保护欲，并不是那种，怎么样？我觉得不是这种，哈哈，我刚刚那个低音也装得太不 man 了吧？总之就不是这种很硬碰硬的保护欲，是一种相对，滑溜的保护欲，相对聪明的，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的人转的这种保护欲、保护方式吧，可以这样讲，展现自己的保护的一种形式的一种方法，所以他可能这也是一种，他这种表现他的这个保护欲，可能是一种表现，focus 在表现本身，而不在保护欲本身。对对，哦，有这种特质啊，怎么这么会做表面功夫啊，这么会演戏啊？但也不是虚张声势哦，总觉得就是你的父亲身上有一些小聪明，你们的父亲身上有些小聪明，或是这个小聪明可以用在被他人保护，哎，应该这样说啦。我觉得你父亲先保护是一种诠释方法，但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你的父亲蛮容易运用，蛮懂得运用小聪明回避掉一些所谓的危机跟麻烦的。四两拨千斤吧，对对对，四两拨千斤，有一个这种感觉，四两拨千斤的聪明去，绕开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事，对对对，麻烦事，或是一些有他嗅得到一种，潜藏的危机，现在描绘的这个东西，也就是承袭到你们身上的天赋哦，它使得你们变得，聪明而有智慧，其实就是。他这些聪明是透过经验的磨练跟反复验证，个人生命经验的反复验证，透过实践去反复验证自己的想法的这个过程，使得你们越更真成熟跟有智慧。智慧智识是一个经过自己个人经验内化而产生出来的，精神价值。 你们在已逝的母亲身上，这边有一些，我如果你符合这个条件的，我额外抽一些牌。我觉得你们的这个离开的父母亲有一些话想透过这个标题，透过这次的机会，跟你们说，请容我等我一下时间，我抽个牌。你们是不是不是你们不是独生女吧？你们当然有可能是独生女，但是我这边有读到一些，就一部分的你们感觉是有兄弟姐妹的。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讯息呢？等一下我再抽牌哦。为什么会提到这个讯息？因为这个讯息来了，我就先讲。为什么会提到这个讯息是？是你们也是会有命中有小孩的，就是这个你们从母亲身上承袭的天赋与才能，天赋，总之就是一个有产值的。有孕育生命的，有孕育生命的生命力的，应该这样讲，有就是身体是灵魂的圣殿嘛，你们这个灵魂的圣殿是能够在孕育下一个灵魂，让下一个灵魂有孕育的，空间的，孕育的能量的，你们的月亮是不是落在水象星座？巨蟹、天蝎、双鱼，你们的月亮是不是落在水象星座，或是你们的妈妈太阳在水象星座？你们就你们内在是涌泉呐，或是你的星盘应该有 maybe 水象大三角吧？就你可能太阳是在风象或是土象，但是你们的盘、你们的内在、你们的不管是你们命盘也好，或是你们人内在的能量是有很多水能量的。那你们要记得祛湿哦，就你们要让身体的那个水循环是好的。我今天去做汗蒸，这个等一下抽牌，在抽牌前先跟你们聊一下这个。我今天去做汗蒸，然后帮我做汗蒸的老板娘就跟我说：“周老师，你今天又干又湿，就是你体内很湿，但皮肤很干。”然后我就说：“哦，对啊，因为我昨天晚上我去喝酒，就都不会甜，我自己很皮很皮啦。明天隔天要做汗蒸，前天晚上要去喝酒。”他说：“对吼，我就说嘛，喝酒就很容易脱水啊。对，你们就是跟我一样，体内很湿，但如果你不保持不，你们需要去把体内的湿气适当的排出来。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多流汗啊，多运动啊，不要让自己都把湿气都闷在体内啊。那平常也要吃一些祛湿的食物，食补的部分我就不，这些部分我就不叮咛你们。你看，这老妈子要传讯息，我就变得很老妈子，就想讲这些细节。”但同时也要补充，也要每一天都补充适量的水分，不然就会像我这样喝个水、喝个酒，昨天晚上就喝个酒，今天就被人家发现我皮肤很干，有没有？就是保湿剂要做，祛湿也得做，就是这是你们需要进行的体内身体工作，体内的保健工作，应该这样讲哇。老妈子这妈妈悼念你们了、啊，这个我看起来是我在讲，我还用我的经验谈来跟你们分享，实际上是一种很母亲的心情。我又不是你们妈，我干嘛跟你们讲这些，对不对？好，我抽几张牌看一下妈妈还有什么话想说。你们的妈妈有一种独立新女性的感觉，就是她蛮有，她在她那个年代来说算是想法前卫的，算是对，算是想法前卫的。额外讯息了，你们还是你妈是短发？短发是指我的短发是指大概顶多到耳下这样。妈妈走的突然，是不是走的突然？我之前在传讯息给我朋友的时候，都帮我朋友的妈妈传讯息给他的时候，我因为已经传了第二年，而且是透过他妈妈忌日那一天的星盘在以为基准在传解读讯息的，我就发现，现在传讯息给我的这个对象已经不再是他们心中的那个妈妈了，就是另外一个维度的另外一个状态的妈妈。反正我那天在传讯的时候讲到一个说法，我们都觉得蛮贴切的，就是这是现在传讯的是高我妈妈，那他们心中的那个每个人他跟他家人心中的那个小我妈妈已经去投胎了。你们的状态是相近是一样的，就你们的小我妈妈你心中的那个妈妈以你还活着的方式延续下去嘛，那你们心中的那个妈妈她已经去，她又做人咯。或者说 他不是右座人，他哦，嗯，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哦，你们是不是有人经期不太稳定啊？如果就是感觉是女生呐、啊，我觉得抽到这组，对，其实这组蛮，这组的那个讯息很收敛，但你也有可能是生理男，但我感觉到抽到这组牌的你们阴性能量是比较旺盛的，嗯，所以我自己个人会觉得我在解读的过程当中会不小心带入是。女性就是现在在听听这个选项的你们是女性，嗯，但如果你是个男同志或者你是个生理男，我觉得也无妨哦。就是我只是跟你讲我感受到的过程，你不用就说哦，那好难不能好不容易有讯息，但我不继续听，不是不是，就你们不是不是这个概念哦。你们的体内有一种干涸，如果是女生的话，我会觉得有点反映在因为长时间的缺水或者是体内能量的不流动，导致于你们经期有点不太稳定，或者你可能经血特别少。好，我知道你妈妈，你们如果你是女生 如果你是女生，因为我刚前面也不小心就假定都是女生嘛，就真的觉得会听到这组的生理女居多啦。好，那这个讯息基本上，这个妈妈要给的讯息基本上是给生理女儿的讯息。好，如果你是生理男性的话。我觉得这个妈妈的讯息就比较没有再给你，但是如果你符合条件的话，你还可以，其实还是可以继续听我接下来解那个你在双亲身上承袭到的天赋与才能。那我先把这个妈妈额外给的讯息解完，就是讲完，就是如果你是生理女的话，有一部分的你们，首先经期的问题我讲完了，就是会讲前面那个讯息是希望你们注意一下自己的妇科问题，好好的调养生息啦，让你的经期可以正常，让你的经期可以相对稳定。那当然它这个不稳定也可能是反映出一些你们要你们自己内在的可能对于母亲离开这件事情是有一些需要疗伤的内容的。等到你们真的可以疗愈好这部分的。疗愈真的可以疗愈好这部分的自己，或者说可以感觉到伤害不再成立之后，你们经期就会自然的在身心灵的联动之下开始稳定了。好，我来把这个妈妈的讯息解完哦，就是妈妈想要跟你们生理女的你们说，只要你们愿意，她就会成为你们的孩子。只要你们愿意，她就会成为你们的孩子。就这个小我妈妈还没有真的去投胎啊，但她是可以愿意投胎来成为你，只要你们愿意。我打个嗝，只要你们愿意，她就是可以跟你们缔结这个约定。只要你们愿意，她就是可以跟你们缔结这个约定，再成为你们的小孩的。难怪我今天会觉得，因为现在半夜，现在大学生作息，现在半夜3:20，是3:20吗？3:30了，3:40了，然后我在这边录这个，就是我突然觉得我想录，原来一部分是要帮忙传，莫名其妙这一题这个变得一个小灵魂即时通讯这样，只要你们愿意哦，你们就会遇到所爱之人，与你们相亲相爱的人，然后你们就有机会，就是我刚前面讲到嘛，你们有承袭到他多产的这个能力嘛，就也不是多产了，就是他能够生产的这个生命力，这讯息真有趣，这讯息很有趣之余很有爱，我就觉得我暖暖的。我现在一方面，当然一方面是我解盘的时候本来就暖暖的，但另一部分我觉得很大部分就是一种爱吧，有感受到爱的流动，这样，爱在流动。你们的那个经期流不流畅跟爱有没有流动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很有可能你们遇到一个能够跟自己相亲相爱之人，你们的经期就意外的变得很顺，是有可能的。那这个对象很有可能太阳就会合你的月亮，讲这么多，讲这么多，当然，如果你们还是可以， 如果已经这么符合，而且前面这么条，你也生理女，你妈妈也不在，然后你爸爸，然后或者前面这些条件都像是验证一样，把你想得很贴合贴切，你可以再约我。这个我好像这个我就不做免费的，就是你可以约我占卜，占妈妈想要跟你讲的更多的讯息。对，就是这个，我觉得没有迫切到需要用满月的时间来做灵魂即时通讯。嗯，但如果你想知道更多，你可以找我解盘，解盘是说解你个人的命，理解你个人的命途、运途，或者生命的发展，或者是你从何而来又该从何而去。但你也可以单纯就是找我占卜，想要知道妈妈还想跟你说更多些什么，我也可以再透过一次占卜，不是免费的哦，就是你可以约我，我再跟你讲更多。那今天这边关于妈妈给你的讯息，我就点到这边，我就带到这边。其实好像讲得蛮完整的了。你在母亲身上，承袭的就是身为一个生理女，或者说，如果你今天是生理男的话，出去。你们承袭的其实是除了是一种生育命、孕育生命的生命力之外，还有滋养生命的那份爱。嗯，就是，就算是生理男的你们，也都很容易母爱泛滥，不是母爱泛滥。今天不管你是不是男同志或者你是直男哦，就是那个母爱泛滥，就是你们本质上就有一种容易用。以自己的方式去关爱他人的，本能或冲动吧，但这其实是一种爱的表现哦。就像我上次看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影片，好像就是有一些养，我不晓得那个出发点是什么啦，但总之就是有人放了他们应该是帮忙照顾的小鸭子回到河流中，结果就是没有小鸭的母鸭是直接过来就把小鸭带走了，小雁鸭雁吧，就是把他们直接带去，就把它当自己小孩，立刻把自己当自己小孩养，你们就是也有这样子的，我不会觉得它是一个什么这样大爱，而是那是一种自然的本能，更接近本能，就是你们聪明果敢，在对自己有爱之人，对自己有爱关注的人事物上面，你们有智，你们聪明机灵果敢又有，又充满着母爱，不管今天是生理男女儿，你把这个母爱视为，我们怎么理解母爱？它就是我们如何孕育和滋养自己的生命，或是他人的生命。就到这边，你们可以搜寻吗？你们会听到这节目？如果你今天是偶然听到这节目，你们可以搜寻周老师群星会，或是 Berlin Stars Club 在。Instagram 或是 Instagram 啦，我那个脸书都只在联动而已，反正就在这两个平台上找到我。当然也有翠啦，但翠就是只分享占卜内容而已。也可以写信，如果你想跟我谈一些比较正式的合作，或是想要跟我比较复古的 严谨的往来，你也可以透过写 email 的方式，寄信到 blingstarsclub@gmail.com 给我。我是周老师，我们下一集大众占卜，或是下一集节目，或是下一次的灵魂即时通讯，再见，拜拜。选到第二组是祖灵的女儿的，哎，我觉得我个学生选到这组，哎，佑轩呐，如果你有在听这个节目的话，不知道，如果你有在听这一集的话，不知道你们选到这一组，祖灵的女儿选到这组的你们。你们的能力确实也就是跟这个选书名有一点关联。总之我先讲总结，也不是算总结，就是你们在你们身上所承袭的这个天赋与才能，在你们双亲身上承袭的这个天赋与才能，就是为世间的抵御这个为世间 抵御这个世界糟糕而令人挫折的能量。你们的能力，你们拥有抵御这个世界糟糕而令人挫折的能量的天赋与才能。这个天赋与才能承袭至你的双亲，其中一方， 你的双亲就是组合很像勇者跟魔法使，就很像芙莉莲。就是你的父亲有一种勇者特质，你的父亲有一种强烈的对于公，这个蛮明显，强烈的对公理正义的正，有一种浩然正气、正义凛然、刚正不阿这三个词都很适合用在你的父亲身上。风象能量很强。就父亲是不是？父亲是不是没有双子座？我觉得父亲不是水瓶就是天平，父他要么太阳，要么上升，具有这样的特质。就你们父亲非常就是就事论事，也是你们身上所具备的一个特质。什么叫就事论事？就你们不容易，这个就事论事的特质是什么？就是你们不容易为别人的被别人的想法轻易动摇你们的论述跟立场、三观跟立场，就你们其实是有原则的人，但你们并没有被那个原则给绑架，它并没有成为一个既定的规则。但这个原则对你们而言是，它是拥有一个自己变动的弹性的，但是它不容他人所智慧。对，你们父亲身上有这个特质，就是他没有折扇固执到那么笨，也不是说折扇固执的人很笨，就是说固执有时候是没有办法让你的那个善妥善的发挥的嘛。那你们的父亲是知道，如果为了让自己所相信的善，所认为的正义可以伸张，可以被理解，那他是有一些手段的。他们并不会因为折扇固执而让自己的想法跟做法僵化，反而达不到自己真正的目的。那感觉你们父亲帅帅的，是不是？他不矮，对不对？你们父亲不矮吧？应该有，至少没有。你们父亲在普罗大众的心中就是高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跟我至少跟我差不多吧，175吧，至少有175吧，就是感觉是瘦高型的人。眼睛不大，干嘛讲你父亲的特征？干嘛给我父亲特征的讯息啊？而且你们的父亲有一个，怎么讲呢？就他们有一种，他们的人生历程当中应该有一个焕然一，呃，就是摇身一变，或者是就是因为经历过一些所谓的不公正，就他们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正气凛然、浩然正气的人？是因为他们经历过一些不平的遭遇，是让他们心中不平，或是他们不没有被公平对待的遭遇，让他们蜕变成一个成熟的、拥有坚定信念的成熟模样的大人。然后他们人生，我觉得他们的人生不止经历过一次这样子的蜕变。这个，哎呦，又轩呐、啊，一直叫我轩的名，你是不是真的选到这组啊？就有一种关公的魁在这个诠释里面。你们家跟关公有缘哦，尤其是你父亲。有猫进进出出，请进。就算你不是我选，就算佑轩真的没有选到这组，大家还想到佑轩到底是谁？就算佑轩真的没有选到这组，你们这些人，你选到这组的，你们频率跟佑轩也很靠近。哈哈，现在大家在想佑轩到底是老师的是，就是老师的哪个学生？他是我的塔罗占卜初代目，就是母系那边的，是跟观音蛮有缘的，以神灵来说，跟观哦好哦好有缘哦，然后父亲那边是个关公蛮有缘的。然后在你们身上就是这两个神，就是你有两个直属机关嘛，你有两个守护神哈，我们这样讲，守护你的高维存在，跟我一样是，如果你要想象的话，当然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可能觉得那你就把它想成圣母玛利亚好了。啊，圣母玛利亚是基督徒还是天主教？没关系，都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总之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女性，你的母亲那边就是有承袭到一个女性阴性能量的神奇，受指引跟守护。那男性那边的话就是，有一就蛮关公的，蛮关公的那种角色，或是阿努比斯是死神吗？我来查一下，太好奇了，努比斯， 就他阿努比斯就做灵魂称重的那个人嘛，称羽毛跟心脏吗？心脏的那个人嘛，不好意思，我读到一些牌跟牌之间的关联性，但我现在很难让你们，很难让人跟我共感。就是你会是你父亲的小孩，真的一点都不意外耶。就是，你们的父亲的那个刚正，或那个对真理、公理正义的，笃定的核心价值，实际上会在你们身上才真正得到落实跟实践。那你们如何去落实实践这个在父亲身上的这个精神内核呢？就是透过在母亲身上所承袭的这个，在寒冷的冬夜里送人家喝一碗热汤般的这种温情而实践的。因为你们的父亲可能有点冷冽，就是他的性格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点不平易近人，他可能也沉默寡言，但他是个算帅哥吧，我一直得到他长得不错的讯息，但那个帅就是可能是他，就可能就是炎炎吧，炎炎是什么？就是盐巴的盐，然后，第一个字是盐巴的盐，第二个字就日文呐、啊，第一个字是盐巴的盐，第二个字是那个什么颜色的颜，就面容的那个颜，就你父亲可能是有点炎炎长相的人。然后他又寡言，就看起来比较不易亲近。思考型的人，但内心很有原则。那你如何实践他内心的那个原则呢？他的那个核心价值呢？其实就是他对公理正义的诉求呢？就你就是融合了母亲的那个温柔，跟母亲的母亲的灵巧的洞察力。你们这群人就是你们跟佑轩很像，佑轩一直被点名，跟佑轩很像，就是你们也是有灵性天赋的哦，不然你们不会对这个书名有感觉啦。虽然，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书名的指涉本来就很明确，就是它跟祖灵有关，它跟灵媒有关，它跟萨满有关。但也许有的人也对萨满感兴趣，但他不会对这书名起共鸣啊。但你们这群人会对这个书名起共鸣，就代表你们也跟佑轩，你们也跟佑轩起共鸣。右旋会不会真的选到这组啊？我觉得右旋真的会选到这组。你们是很温柔的一群人呢、啊，你们只是还没有找到如何运用这个温柔更好的方式，更好的好，不是说之前现在这个方式就是坏的，而是更适切的、更自洽的方式去将这个好和他人分享，将这份温柔去和这个他人是什么？就是普罗大众，不特定多数。我现在在做的也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我现在录这些内容，去告诉你们这些，指引你们这些，传递这些讯息给你们。如果你们正是处于一群迷茫中的人们，这不就是你们冬夜寒冷、迷茫寒冷冬夜中的一碗热汤吗？这是一样的概念。而且你们的这份温柔，加上你们的好，结合这个温柔跟浩然正气，你们就是可以去更。你们就是有帮别人抵御糟糕的能量跟能力，我觉得你们可能是可以内化一些，你们可能先需要大量的知道其他的通灵者在做些什么，其他的所谓的或是身心灵性工作者、光之工作者在做些什么，你们是有办法以自己的创造力内化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方式去帮助其他人的，当然那先需要透过大量的了解跟学习。要不来当我学生呢、啊？你们也可以像佑轩一样来当我的学生哦。那需要大量的吸收跟内化，你们就会，就是我现在，脑海中感受到的是，你们可以帮别人设一些结界。那可能是一种心理上的结界，抵御糟糕的能量嘛。也有可能是，总之它是无形的嘛。也有可能是建立起一些信念，那些信念 使得他人不动摇，那就也成为了一种内在的结界嘛。嗯，它当然可以是一些，你可以点线香啊，那是一种结界嘛。配合着你自己的祷词，内在你自己在念那个祷词，帮人家设一些空间上的无形的结界嘛。嗯，那你们也可以在别人的心理上、信念上建立一些结界。但这个就是要仰赖你们，有赖于你们怎么样去，首先感受自己对不特定多数的爱，以及让如何爱这个爱，如何让这个爱流动吧，把自己给出去是一个蛮关键的事的。如何把自己给出去 是一件蛮关键的事的。我应该会录一集聊这个吧，我应该会录一集聊这个。我有几个主题想聊，我也不晓得我会把它都并在一起聊，还是我分几集，分开几集，分开成几零个别的几集来聊这样。差不多就是这样。你们如果你是偶然遇到听到这个节目，你可以搜寻怎么啦？你可以搜寻 Bling Stars Club 或是周老师群星会在 Instagram 跟 Facebook 上面，还有 Tui 上面找到我。Tui 主要我主要是在用 Instagram 啊，这样。如果你想跟我洽谈一些比较进一步的认真的商业合作，我不晓得会有什么商业，或者一些请我去演讲之类的事，比较正经的事，或者你想要复古的跟我交流，你也可以写信到 billingstarsclub@gmail.com 跟我通信。好，我蛮来者不拒的啦，只要你不是自恋型人格，或者是你想要冒犯我，我基本上都会很热情的服务回应你们。以上我们下一集大众占卜的节目，或者是周老师分享这些自己的生活经验。下一集周老师群星会的节目再见，拜拜。选到第三组，选到第三组海边的房间，我把牌先抽拿出来。哎呦！哦，选到这组的你们哦。哦，选到这组的你们夫双亲的双亲是不是女大男小？有一个蛮明确的女大男小，然后两个人有点就是指腹为婚呐、啊，是不是先生了你先怀了孕才结婚的、啊？有种指腹为婚感，你们父母亲的结合就是为了让你诞生，也许你会也我不晓得，我觉得你们应该有这个感觉，如读到这个讯息，得到这个讯息，你们应该是有这个感觉的，而且感觉你们来自一个大家庭，父亲有点感觉，父母系感觉是大家庭，父系有可能，但是父系的那个家族感没有那么强烈，因为父亲在家族里面比较特立独行，比较，就是他很有才华。你的父亲很有才华，你们有看过《夏日大作战》吗？就是，如果你没看过，你很值得看这个动画，很好看。那《夏日大作战》里面有个角色，就是一个在这个大家族里面一个比较另一的，爷爷在外面生的小孩，应该是吧？如果没记错的话，那就是很有才华的一个工程师。但也就是也是一匹狼。你们的父亲就有点像这个角色。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拜托你去看，因为《夏日大作战》很好看。看完你也会很想要玩那个花牌，扣一扣一。你们父亲是个蛮有魅力的角色，他很聪明。那个聪明是各方面的。就他很能聊，他什么都能谈，他什么都有一套他自己的，对什么东西都有一套自己的想法。感觉我跟你爸应该也能相处蛮好的，突然想到这个，而且你们的爸爸就是不怕被关注，就他生来是要被爸爸很有可能出生的时候是不是正中午左右，就他生来是要被看见的， 其实他不是在追求被看见，而是他是在成为他自己的时候被看见，自然而然会被看见。因为父亲蛮有趣的，感觉出来你父亲是个有幽默感的人，就是蛮有趣的一个人。他可能也日水合相吧。母亲则是一个，就是一般人感受到你父亲感受到是一种聪明，一种很流动的聪明感，一种很，那叫什么？随机应变的聪明感。那你们，然后你们母亲是一种，就这两个人的聪明，一种是外显式的聪明，阳性能量的聪明，就向外发散的，容易被看见的聪明。可母亲的聪明是。当然很可能说这是一种内化后的智慧了。母亲更常被人家说她有做人处事的智慧吧，但其实那也是一种聪明。就是你母亲的这个在做人处事上的聪明跟智慧，是运用在，就他们两个也有对比，因为父亲话比较多，母亲话相对少。但他的母亲的话少，不是说真的不讲不爱讲话，而是母亲讲话是比较一针见血式的讲话。你们母亲是不是摩羯座？母亲是一种一针见血式的，两个人都善于观察，但两个人表现自己的观察力的方式截然不同，在你们身上所承袭的这些天赋跟才能，就是源自于这两大家族的一种脉络，这个脉络很奇妙，它不是单纯的在你母亲或者你父亲，我现在所形容的他们的特质上就一以概之的，而是有一个完整的剧情在。发展者，这个东西蛮有趣的，就是我，因为我不了解你们每一个人的家族脉络，所以我没有办法，然后加上我自己家是非常小的家庭，就在我外婆过世前，我家就是我妈跟我还有外婆，对不对？顶多在以前在更以前加一个我爸，然后就是我们很单脉啊，一脉单传，但你们都是生我相信选到这组的你们都男方或女方，男父系或母系，一定都有一个家族是大家族，然后这个家族是。很开枝散叶的，而且相对是情感凝聚的。那这个家族的发展史当中有一个，是有一个脉络可循的。那个脉络不一定是会完全 focus 在某一个职业别或是某一个产业，更多时候是一种，就各种可能性都有。我想到一个，我一个学生也许选到这组，但是他的父母亲好像不太，我不晓得他的父母亲符不符合这个牌面。总之，这让我想到一个我的学生的一个例子啦。主要他们家就是父系那边的父母亲那个两个家族都跟开飞机有关，然后但这个开飞机并不是说到传承到他们这个兄弟姐妹之间，也是每个人都得要去开飞机，而是这个开飞机跟他们，比如说父亲做飞官或是机长，爷爷做飞官，父亲做机长，这之间的这个承载着一个什么样的他人的安全或是他人的信赖，这才是在这个脉络当中的重点。我要讲的是这个。不管是爷，对对对，我要讲的是这个。突然找到我要讲述的，比如说爷爷当飞官，应该我没记错的话，爷爷当飞官还是外公当飞官，然后父亲当机长。那这当中的这个家族脉络是什么？其实是承载着众人的信念跟安全，主要是信赖啦，信赖跟安全，就是他们成为他人安全感的依托嘛，他们成为他人生命的归属嘛，在。不管是个人开战斗机，或者是当机长，这个过程其实都是承载的某一种信念价值的。那真正在他们家族脉络中传承的，其实是这个东西。那以这个为例，你们在你们身上所承载着，也是有来自于父系跟母系这两大家族之间的这个家族剧本的。你们应该蛮适合做家族排列的。就你们做家族排列，不是为了要疗伤，而是当然看来可能有疗愈性质，但更多时候是明白一些什么，明白一些这个内在的隐喻跟故事是什么。哦，解这组解得好流畅哦，果然是一个父母亲都很能言善道的一组。你的母亲就算话没有你爸那么多，也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哦。就这两个人感觉都有一种日水合相的特质。 父母亲感情蛮好的吧？那个好是说是一种稳定的好，就是说他们可能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不是说分居或是干嘛，就他们各自其实有自己聚焦的，他们都是独立的人啊，可以这样讲，他们不会一直要干预对方，但他们的情感其实是蛮稳定的，就那感情结构蛮扎实的，而且两个都有一种专一的感觉，专一就蛮专一在对方身上的，也蛮专一在，也蛮福音于。为家里贡献的，母亲可能有在担任一些，母亲已经可能有在担任指导角色吧，指导教授、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授予他人，感觉他就是母亲身上有一种考官或者给予他人某种资格检定的特性，或者你跟他学完一个什么，你就拥有了什么能力的这种感觉，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也是有传承在你们身上哦。你们一定，你们也会体现你父母亲身上的一个，你在你们身上，对这个核心蛮，这个蛮，这个都这个交集蛮明确的。就是先不论你们两个来自于父姓跟母姓家族那个剧本跟脉络是什么，在你们身上有，就是你们很快就会，你们可以很好的找到现在就在你们身上可以和他人分享与贡献的内容是什么，其实一定存在的。其实那些可以分享与贡献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你们个人的生命经验。就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拼图的一小块一小块拼图，我们彼此分享彼此生命的经验，就是大家一起在补完一整片拼图的画面。你们应该隐隐约约的感受得到，你们是具有这样子的使命的。那个使命就是一种，你们有点像是你们家族的说书人呐、啊。我觉得你们蛮适合去记录家族历史的，然后以一个你们所想得到的形式去让它传递下去。你们可以创造那个形式的。他单纯的书写也是可以的哈，不，我没有说传统的形式就不行，但我说的创造一个是创造一个你自己觉得，符合自己的个人性格的形式的。如果你是一个爱摄影的人，也许是摄影集嘛，也许你喜欢拍东西，你就可以拍成纪录片嘛，对不对？你喜欢画画，你可以画成画嘛，就是总之就是你要发挥你的呀想象力这样。解到这个我就觉得已经很核心，我就解到这个你们应该也有点鸡皮疙瘩吧，你们应该也有共鸣吧。家族的说书人，这个讯息解得好。对，这组就是，利落，干净利落。而你们这组的解读还就到这边了，你们可以搜寻，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我的节目，或是你跟我还没有很熟，你可以搜寻 Bling Stars Club， 或是周老师群星会在 Instagram， 或是，眼睛好痒，等一下。Facebook 找到我，如果你想跟我洽谈一些比较正经的合作，或者你想用一种比较复古的方式跟我通联的话，你可以写信到 blingstarsclub@gmail.com 也给我。我们下一集大众占卜见，或者下一集周老师群星会的节目见，就这样咯，拜。选到第四组远处的拉莫的朋友，我先把牌展开啊。你们让我你们挺逗的哦，你们挺逗的哦，讲这干嘛，那边死不讲。选到这组的人，选到这组的人，你们的父亲其中一个角色，你们父亲喜欢这组的那个感受很强烈。你们天哦，先怎么讲呢？先讲我觉得逗的地方好了，就是有你们很有可能是，首先一，你们可能是多元成家，我不晓得你们现在的家庭组成是什么，就你们的组成是很有可能是多元成家的。二是你们有可能就是同性家庭，三是。你们的父亲哦，有可能是喜欢女生男生的，你们父亲很有可能是隐性的双性恋， 这不是想要，这值得让你们去摸索。哎，我点个香，这是一个，如果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感觉的话，这是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登曼波。登曼波是个摄影师，他曾经在北美馆做出有办过一次摄影展，就是在拍摄他的父亲，然后他就是发现了他父亲好像是会，其实会穿女装还是什么的，然后从中去。透过摄影去记录跟抽丝剥茧，也算不算抽丝剥茧吧，在认识，转移他眼中的他看到的那个父亲，那个具有同性色彩的同性性向色彩的父亲，登曼坡本人也是个男同志，这样。但不管你们的家庭组成是什么，我可以很明确的说，你们在一个。很明确的感受，也跟母亲很明确的说，你们在一个很相亲相爱的环境中长大，不论你的双亲的组成是怎样，他们非常琴瑟和鸣，而且他们就是，从小就是在一个爱的环境中，怎么懂得表达爱，为爱而行动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你们。而且有一种就是很洋味儿，也有一种洋味儿。你们的家庭成长背景有一种洋味儿，就是你的父母亲应该都有留洋的经验吧，所以他们在他们那个辈分当中是很容易带进一种西洋的相处风气的。你们有些人感觉你们有些人可能也读过类似像实验小学、实验中学那样的学校，就你们父母亲是你们的双亲。照养你们的人是，你看我现在讲话变得很多元跟婉转，有没有？就照养你们的人是。对这个世界的，对一个人的适性发展是非常开放而多元的。我相信不乏选到这个选项的你们，大哥哥，不乏选到这个选项你们，也就性向认同上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就你们可能有的人就是双性恋啊、同性恋啊，不管你是生理男或生理女，甚至我们再讲的更多一点，对，这就是你们所承袭的这个天赋跟才能，甚至它是一个你的灵魂的。呼告跟召唤，就是你们爱这个世界、爱人类，是爱他们的灵魂，不是爱他们的性别的。对，而你们会能够基于这样的爱去爱人，就是哇，我好喜欢这个讯息。你们很懂得怎么去爱人，你们也懂得如何被爱，而你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爱。你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跟我有一样的通道，就是在人类图啊。如果你对人类图有点理解的话，我身为投射者一分人，我唯一拥有的一个通道就是我就是爱，或是你，我们换一个人称，就还会说你就是爱。总之就是你本人，我本人就是爱这样。比如说以我的例子，我小时候跟我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一定会说。我爱你，晚安的啊，或是 Good night, I love you，才会就是一定会这样互道晚安，那拥抱啊什么的也都毫不吝啬这样，你们也是一个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这组跟上一组有算异曲同工之妙嘛？我就不唯一的异曲同工妙，就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你们也都好像是，你们也是有一大一小的关系，一大一小嘛。就你们的双亲啦，年龄是有年纪差距的，应该这样说，是有年纪差距的。而且很有可能，假设双亲是双亲就是真的是父母亲的话，就是他没有那么多元成家，真的父母亲的话，就是我觉得在你们那个多元成家是什么概念？你们也很有可能是，比如说。姑姑跟姑丈帮你们养大的，就是我有这种感觉。你们很有可能并不是跟你们的血亲是住在一起的，但照养你们的那个村的人也是跟你们非常亲近，有这种感觉。那，我刚有没有讲的其中一方是什么？哦，就是如果真的这个照养你们的组成是一男一女的话，他就也蛮会。颠覆他们过去的那个成长背景的框架，父权框架，就是他们的确可能是男主内女主外的。我并没有那个父权框架的思维哦，我是说以他们过去的那个成长背景来说，他们的这个组成方式，他们的经营家庭的模式也比较也相较于普罗大众而说相对少数。我要讲的是，我要强调的是这个相对少数，但他们也对于这样子的组成是相对 自我感觉良好的，对，就照养你的这两个人都对自己的生活，或是在照养你们的过程，如何养小孩，如何成为一对伴侣关系，是非常自我感觉良好的，非常有自信的，也相处得非常融洽的，我在上一次做这个主题的，好像选项一吧，上一次做这个双亲成型的主题，我就在选项一有讲到，就是父母亲之间的那个性行为。至今仍不缺少。你们这组的也是，就是你们照样你们的双亲的性行为到现在也从不缺少这样。那至于你们有没有帮你们要能够印证，一定是你们知道或是你们撞见了嘛，对不对？就是 love love，你们这组就是从用日文来说就是充满的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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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气息。我们有很一直到现在，你们的双亲都还是有粉红泡泡的氛围的。而这都是一直这个东西就是你们就是那最好的证明，你们就是那最好的。他们的这段亲密关系的情感的延续，就是这份爱的延续。而你们身为这份爱的延续，你们的存在就是来爱人的，就是来享受爱与被爱的。所有的大爱，所有的无私，都源自于自私跟个人之爱，自爱。你们就是能够将这份自私自利的爱，自我感觉良好的爱。懂得如何爱自己这件事情，由内而外的往外这个世界扩散。你们向这世界分享与贡献的，就是你们的爱。哇哦，我很喜欢这一组的能量。我很喜欢这一组的能量。我觉得我跟这一组的你，或者你们的家庭成员，应该也都蛮处得来的。而且感觉你的双亲都是蛮有魅力的人的啊，都是蛮有魅力的人。我那个魅力是，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是性魅力啊。不晓得会不会你周边有些朋友都觉得你双亲很有魅力，给 maybe，他们也各自都是很出彩的人，所以，可是他们都是因为他们对生命的热爱，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对自己的热爱而显得出彩。你们选到这组人，在他们身上承袭下来的就是这个。懂得如何去爱与被爱的天赋与才能，而这个爱与被爱可以转化成非常与众不同的，或是多元的，价值跟魔法跟创造，就是你们是很具创造能量的一群人，所以，如果你还单身，或者你不太可能单身啊，反正总之，如果你还觉得你们不要不相信爱，你们的人生一定会遇到一个像你的双亲这样彼此相亲相爱的另一半的，一定会的，因为这就一定会的，这就是你们的命运啊，就是没有理由不会啦，这就是属于你们理所当然要经历的，你甚至可以这样想，而且一定会有人来向你们主动示爱的啦。是不是有很多天秤座选到这组啊？太阳天秤是不是有很多天秤座选到这组啊？给我举手，给我来认领。好，就是这样了。你可以搜寻 Bling Stars Club，或是周老师群星会，在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上面找到我。Instagram 啊，我都用 Instagram 而已。你也可以透过 Bling Stars Club at gmail.com。写信给我，如果你想跟我谈一些比较正经的合作，或者是你想要跟我比较认真的交流，比较复古而认真的交流，你可以写 email 给我。以上，我们下一集大众占卜的内容，或是下一集周老师群星会的节目见，拜。选到最后一组身体的朋友，你们有一种隔代教养的感觉耶。你们可能跟你们双亲也没有不亲，但是我觉得你们跟你们的祖辈。蛮熟的，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讲，在你们身上所承袭的天赋与才能有点隔代遗传。你在你原生家庭的双亲身上，并没有这么明显的感受到这件事情，但它就是隔了一代，甚至可能不止一代。就是这个天赋与才能在你们身上所承袭的这个路径跟脉络，这个比较气若游丝一点，比较没有那么明确跟明确的，在你跟你的血缘关系中的父母亲身上感受到，对，然后对，刚刚就先破题讲了这个，但这选到这种同行来着，你们跟周老师是同行诶， 你们身上有，你们是你们正在感觉选到这组的，你们还没有完全的觉醒，嗯，对，你们身上的那个灵性天赋是未觉醒状态，但甚至感觉你们的双亲都有点否认这件事情。嗯，你们可能在从，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很早会的一些小灵媒，你们可能早年轻的时候就是会被双亲说不要乱讲话啊，不知道哪一方会跟你讲，或者两方都这样跟你说，就总之那些过往，我常常说早会的灵拥有灵性天赋早会的人会遇到一些困难，就在于他不知道怎么辨别，他需要一点，他如不知道如何辨别自己的想象与现实，甚至不知道如何辨别自己的现实与他人的现实之间的边界是什么，之间的区别或边界是什么。嗯，因为你们成长在一个很多状态都是被消弭，那个边界感是被消弭的状态的，的环境里的，不仅是这种那个环境是包含了你个人的身心灵，那可是，在你们都还是一个可以大量被形塑的不稳定的，相对像史莱姆的状态的时候，很多时候会被外在环境的一些，尤其是来自于原生家庭或双亲的条条框框就限制了，不小心形成了一些。限制你们发展的信念，导致你们压抑了内在的灵性天赋。嗯，我觉得选到这组的人，很核心的讯息就是这个。嗯，但你们就是你们很有可能是一群一度认为我不晓得，你们应该有感觉啦，但就是你们这个东西有点被封箱了，有点暂时的被关闭了。嗯，甚至你们可能有时候小时候，爸妈还带你去给找人家关闭你的眼睛啊，第三眼啊，或是干嘛的。嗯，然后你们跟其中一个外公或是爷爷，总之我觉得你们两个，你们应该是觉得阿公都叫阿公吧，你们可能没有分那么细。你们其实很懂事啊，但你们懂事让你们很辛苦啦。你们以一种。另外一种形式在变相的被情勒，可是那个情勒并，与其说是原生家庭情勒你，不如说是你们有太懂事了，所以你们甘愿把那些东西捆，让那些东西捆绑住自己，而成为一个安分的，对他们在双亲的眼中不那么特立独行的奇怪的。超自然的小孩，但事实上，那个超自然就是你。我都说超自然，其实超级自然呢、啊。那其实才是你们身上真正的迷人之处。这个你们的灵性天赋是你们最迷人的地方哦。所以你们现在会对自己的生命很多卡顿，不明白、迷茫，觉得受阻又说不上来。的消极或是内在冲突跟矛盾感，都是源自于你们没有发挥你们最迷人的这个灵性天赋哦。你们究竟相信了些什么啊？你们相信了一些让自己很不快乐的他人眼中的事实，欸，那不是你们的事实，那不是你们的情。每个人我们看似活在同一个环境，但每一个人感受到的真实都不一样。你们现在，你们到听到讯息的现在，或是加包括在过往的日子里，时日中，你们都活，时日里，你们都活在他人认定的现实中，那不是你们的。而那些他人为什么会这样想，是因为他们难以理解你们。我觉得就是你的双亲吧，你的双亲都误以为自己是麻瓜了，或者真的，也许真的很有可能，你们就很像那个魔族大隔代，那叫魔族大隔代吗？就是悠游白书的幽助，魔界大什么啊？我要查一下，幽助魔界，那叫魔族什么？魔界大什么还是魔族大什么？反正就是他的爸爸其实是个，你有看就有看，没看就没。反正就是隔代啦，他的魔族血统是他的魔族血统是隔代遗传到他身上，并跟他的双亲，他原生家庭的双亲并没有关系。可是那是因为源自很久很久以前，他的某一个父亲其实是魔族就对了。 然后那个东西叫做就是魔戒什么大什么，还在这个东西上面打转。你们身上也是有这样的特质的，嗯。然后那可能就很源自于你们的某一个阿公，或者是曾阿公，阿公的爸爸，嗯，就是一个不一定是母系或父系，但他是一个阳性能量角色的传承下来的灵性天赋，嗯。然后这组你们甚至很有可能有在犹豫要不要来跟我上课哦，嗯。你们可以再继续犹豫，没关系，因为你们需要，或是你可以先找我解盘，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东西是什么在你身上运作的，然后再先认识，我们先有进一步的认识，你再考虑要不要之后当我学生嘛。反正做老师就是会教一辈子，沾一辈子啊，你不怕现在上不到？嗯，不管你现在年纪几岁，对这当中就是不管你现在年纪，你可能40或30几，你都还没有真正的展翅高飞。嗯，你的灵性天赋都还没有发挥，你怎么会觉得你的人生轻飘飘？怎么会觉得你的人生活着有魅力？你要如何热爱你的生命？你们都还在你们，可是你们内在为什么你们会听到这个讯息？为什么你们会接触占卜？你们内在就是有个纳闷嘛，就是那是源自于对自我生命的一种探求啊。那个探求是什么？那个探问是什么？就是我知道我还没有，但是我究竟是什么的那种探究。哦，我讲到这边都鸡皮疙瘩，就是你们内在一定，你们听到这一段一定也很有共鸣嘛。就是我知道我还没有，但我究竟是什么的那个探问，嗯，就是你还没有找到那个你的内在。如果你也是一个，你的内核，你还没找到你的精神内核。我刚才想举一个很中二的例子，但是我就不举了。你还没找到你的那个魔力的精神内核，那个魔力的精神内核就是你们迷人的灵性天赋啊。嗯嗯，我也喜欢这组讯息，因为我觉得我跟你们应该是有缘分的，你们会来找我啦。嗯，甚至这个祖先也是，好啦，你们也抽一些牌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很像，这不太像灵魂即时通讯了，这个蛮像指导灵的讯息。就是你的这个祖先，虽然他可能是一个过世的阿公或爷爷，但他已经成为你的指导灵了。嗯，或者他的高维的我，就是高我阿公，一直跟你是有关联性的高我阿公不只是小我阿公的指导灵般的存在，也是你的指导灵。嗯，抽一下牌，对嘛？你们就是天生的传讯者嘛。嗯，你们小灵媒也是小灵媒来，你们就是小灵媒啊！你们接触得到一些王者的讯息的，来，不，我们不一定说限缩在王者，来自冥府，来自另外一个幽冥世界的讯息的，嗯，我认为是这样。有时候那些东西是他们是一些不怀好意的，也不见得不怀好意，他们是一些我们现阶段可能还想象不到的存在，但那存在不见得是纯粹的人鬼。你们就是哦，这个很阿公的能量一直存在着，很阿公的能量，很男性长辈的指导灵，祖先的能量是存在着的，这就是你的祖产哦，祖产，我在讲什么？祖产，你身上的这个灵性天赋，迷人的灵性天赋，就是你们的祖产。That's right，就是一个，你们在这件事情上骗不了任何人，甚至骗不了自己的。你们只是一直被，其实你啊，感觉你们应该成长的过程是被压抑不少。嗯，辛苦喽，一直在一个习以为常，小时候在一个习以为常的自然的成长环境当中，一直被否定那个自然，我知道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嗯，但既然你们现在都会听到这些讯息，其相信你们是有找回，也不是找回，重新唤醒自己这份力量的权利的，既是权利也是权利，哈哈，既是利益的利，也是力量的力，嗯。而且你们听到这个讯息的现在，才代表你精彩的人生才要开始呢，嗯。嗯， 你们有一个命中注定的另一半哦，你们就是跟人家前世约定好了，这个一定感觉是不止一世的姻缘，今生是会遇到这个对象的哦。你们遇到了吗？我觉得你们还没遇到，你们好像还没遇到，还没遇到，一切的一切都还在铺陈中。要你们启动了你们的灵性天赋，你们才会遇到这个人。你们的灵魂才是真的醒来嘛，也不是说他现在睡着，我们 kind of 你们现在 kind of 在装睡的一群人，但你们那个装睡是你们自主要装睡的吗？倒也不尽然，就像我刚刚前面所细述的，你们是一种进入被强制进入了冬眠舱的那种感觉。那当你们唤醒了自己的这个内在的时候，你们就会遇到那个跟你们灵魂有了契定关系约定好的那个对象。这个讯息很不赖吧。当然你们可以付费解锁更多啊，欢迎付费来找我咯，预约周老师咯。你们可以搜寻周老师群星会或是 Bling Stars Club， 在 Gmail， 什么 Gmail， 在 Instagram， 在 Instagram 巴不得要结束，还有 Facebook 找到我啊。当然你也可以透过 Bling Stars Club at gmail.com 写信给我，跟我进行一些复古的通讯或者是正经的商业交流，商业往来的邀约。好，我们下一集大众占卜见，或者是下一集周老师群星会的其他节目内容见，拜拜。